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说事儿，我是小凤。
我是小磊。
小磊你好。好，最近有一条新闻其实是炸了锅了的一条新闻哈，我相信呢小磊也特别关注，大家都非常关注，就是上个周五，也就是3月15号对吗？
3月15号
啊，发生在新西兰的基督城。
新西兰基督城
啊，一条
非常有两所
啊，基督清真寺啊，对对，枪击事件、到目前为止造成了50人的死亡，还有一些重伤哈、还有一些轻伤等等。那其中里边的男女老少哈、最小的据说只有3岁，
对、
一个
非常小的一个幼童。
总而言之呢，在大家眼里是非常非常惨痛的一件事儿了哈。那我们的
整个国际社会都特别震惊，
对，太震惊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过去都是伊斯兰的这个恐怖袭击分子哈，恐怖组织 ISIS、他们做一些恐怖的事件哈，
对，
比如说从特别早的这个波黑呀、一直到什么911事件哈，
是
啊，这么一直走过来。那这次的恐怖袭击呢是反过来了，主谋呢是一个澳大利亚的白人，那他年龄好像只有28岁、对吗？小磊，
28岁
、
他称自己他是一位澳洲公民、然后他是犯案的枪手之一吧、他称自己是右翼极端分子的反击、就是反击伊斯兰的那些极端行为的，他有这样的一个宣言哈、也发表在网络上，之前就发表了长达74页的一个宣言，
对，
说明了自己的一些背景，以及他文中呢、很多对于移民有很多的谴责，甚至呢他还用脸书就是 Facebook 来直播了整个恐袭的过程、真的是特别特别恐怖的一个行为、我觉得。
对，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说最近还有一条新闻哈、据说这个新西兰的是新西兰人吧，他18岁的一个男孩子，那因为传播这个视频，结果
恐怖袭击过程的视频，
这个过程的视频，结果他被判处14年的监禁、
有可能会被判处，已经被抓起来了，
已经被抓起来了，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他会造成一种东西，可能有的人会去效法，
对对、煽风点火，
对对，
有制造这种恐怖的氛围，然后就会有些人，如果他有相应的类似的情绪的极端主义的思潮在里面的，他有可能会猎奇甚至效仿。
那
有可能会加剧这个。
对对对、那这件事儿，我相信呢，大家是各有各的说法了哈。那我们在网上呢，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评论哈。有人说，哇，他什么原因呢？他什么动机哈？据说这个人是去过几十个的。欧洲啊什么这些国家，他是个旅游爱好者。据说呢，
对对对，
他到其他的国家呢，他也人家对他也很好，他也很友好的去对待各个国家的人哈。那他真正好像他反他们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觉得他们移民到了比如说这些西方国家，澳大利亚呀、还有欧美啊等等这些国家哈、主要是欧洲，他提了很多欧洲、那人就问说、你是个澳洲人，为什么你不提澳洲，你单单提欧洲啊、他说呢，因为澳洲是从欧洲来的，
他觉得澳洲人也好新西兰也好，他都是欧洲人的后裔，
对，
他觉得澳洲人欧洲人都是同一个种族的同一个血统的，而伊斯兰人的移民好像入侵了、欧洲国家或者是澳洲或者这些西方国家的文化、
对，他觉得破坏了这个国家的很多他以为的正常的秩序哈、而且他特别是说到，他说现在白人好像越来越少，而这个伊斯兰国家的这个移民呢越来越多，所以他说如果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呢生存呢他没问题，他可以跟他们和平相处、但是因为他们来到了这些西方国家呢、对这些国家他认为是一种侵犯或者是一种侵略行为、他认为最终的目的呢 是为了把这个国家整个灭绝了，就是白人都没有了、当然我们看到这样的东西，多数人呢是非常的愤怒这种行为，对吗？小磊，
是谴责、
对，谴责声讨这种行为，觉得呢、这种行为应该遭到这种应有的制裁哈，所以也为这些死难的人呢哀伤哈，我觉得
是、
这样想法都可以理解，对，想法都完全可以理解、我们都认为是很无辜的哈，好多都是平民百姓，多数人这样想，
是
啊、但是另外一种声音呢却不是这样想，
对，他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甚至有一些评论当中会说到一些伊斯兰人他就是 该，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极端
是，
的，也是相对极端的一些评论吧，所以觉得这是他们的种族极端种族主义导致的后果。就是说这个好像是他们应得的，或者是怎样的，有一些相对比较冷酷一点的评论吧。
对，有人就
也
觉得
是有，
你过去恐怖袭击，我们这回也恐怖袭击你一下，让你尝尝这个被恐怖袭击的滋味儿哈。有人是这样
对，
想的，那也就是说，那你就应该遭
是，
到这样的惩处。那另外一种人呢，认为，然后我也看到网上有这样的评论，说这是一场战争了哈。他说其实是伊斯兰教向文明社会的不宣而战哈。这种不宣而战呢，他认为最早呢，就比方说我刚才提到的波黑，后来慢慢的一直到了911，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哈。那现在呢，他们认为呢，这个难民潮是他们有计划的来去用这种难民潮来攻击欧美国家哈。我们刚才讲到平民哈，他说这些恐怖袭击分子呢哈，就是所谓 ISIS 伊斯兰教的这种哈，他们呢是一部分人呢是在前台做冲锋陷阵，那另外一部分人呢，他认为他们的思想里边呢是有恐怖分子的思想的，那但是呢，他们属于温和的伊斯兰教徒，他们没有做出行为，可是他们在幕后是支持者。换句话说，他们的思想都已经是恐怖分子的思想了。
也有一些网友呢，他可能看到了两方的互相的冤冤相报，哈，就会提出这样的感叹，就是说冤冤相报，中国人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就说这些穆斯林国家和西方国家互相这样报复、互相残杀，陷入这样的一个死循环，应该要怎么样才能解开这个结？他觉得这样其实是一个无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一方提出极端的思想进行杀戮，另一方用同样的方法来进行报复和残杀，这只是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
恶
环。
性循环哈，确实看这个局势呢，是有点这种恶性循环的这种趋势在里边哈。还有，其实我想刚才像对那个18岁那个孩子的这种判处呢，怎么讲呢？听起来挺严厉的，但是也是挺有必要的哈。原因在于就
对。
是，我们有句话，华人也知道，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哈。就是人学好不大容易，但是学坏是一霎之间的哈。
对，而
所以
且是因
会
为
效
媒体
仿，
特别容易带来这样的一个后果哈，因为有很多的人会关注这样的新闻视频，就很容易能够从视频当中，或许他就会效仿，或许他就会
甚至更加的变本加厉一点哈，
对，激化这样的矛盾，
所以，但是我们考虑到这种新闻呢，他也不能不说，说出来以后呢，他就会带来很多的后果哈。当然，好的一方面呢，是对人的一种提醒，让我们警醒。另外呢，透过这一件一件的事情，我相信每件事后边确实都有一个思想哈来带动的，所以他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哈。像我们华人也要思想一下哈，这样的在这样的事件当中哈，它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哈？我们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哈？另一方面的呢，就是不好的后果呢，有人就会刚才我们讲到模仿效仿哈，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英雄的行为哈，特别年轻人会去效仿。另外还有就像右翼分子的这种共鸣仇恨加重，刚才也讲到就是那他们呢会形成一个，我觉得会形成一个种族的分裂哈，越来越分裂。那为这种的行为呢，也找到一个借口哈，甚至有些人呢会加入到这种行动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一天天的，可能这个发展趋势真的是不妙，对吗？
对，感觉是往坏的方向在发展，也特别让人担忧这个事态哈。
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别人可能讲，那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呢？哈，所以说
对，
到
然
这
后特
个。
别会有人问，那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立场？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姿态或态度去对待这样的事情
对，
呢？
所以我刚才讲到，就是带来好多思考。这两天看到这样的新闻，我自己产生很多的想法了哈。我也能理解大家那种想法哈。但是我今天特别巧哈，看到了一篇文章，就在这种众说纷纭的情况下，这篇文章 我觉得就像一股清泉一样哈，特别的震撼我的心。它的题目是爱是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啊，
爱是一个人活下去
啊。其中呢里边呢它也是借用了一个媒体上的一个故事哈，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感动
我
的一个故事。
快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他说的呢是一个叫马克思爱乐布施的美国人讲的一个亲身经历哈，在1958年的圣诞节前的一天，爱乐布施呢正在自己的工作室忙碌，想着呢把手头上的活计呢赶快做完，跟家里人过一个非常快乐的圣诞节。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有人说他5岁的儿子克莱吉被汽车撞了。爱乐布什呢赶紧赶到学校门前，那个是一个十字路口，放学的儿子刚刚走向人行道，一辆狂奔的汽车就撞了过来，克莱吉呢被送到医院，当天下午就去世了。哇，这一下子哈，他们夫妻两个人就失去了儿子。那他们到从医院其实回来的时候呢，他们甚至没有不知道去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直到到家以后看到儿子那张空荡荡的床以后，才猛然的意识到哈可怕的事实。然后我能知道哈，人很多时候那种痛苦猛击来的时候，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对吗？然后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开始痛哭起来。他说这个孩子呢，就是克莱吉呢，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从小就特别爱笑，而且很慷慨的去给别人他的礼物哈。就这么可爱的一个孩子呢，一下子就没有了。他忽然觉得生命是那么
真的是
对特别的惨痛哈，没法接受。那爸爸呢就觉得哎呀，这个生命怎么这样的脆弱，感到这个虚空。当时他也觉得哎呀，信仰上帝只不过是一个幻觉罢了。那这个肇事的这个人呢叫威廉斯，他是一个问题家庭的一个15岁的少年。那他逃学回家那一天呢，刚好他偷了家里的汽车钥匙，才酿成了这样的一个悲剧哈。那爱乐布什呢对他充满了痛恨，那就打电话给律师说一定要让这15岁的这个少年呢得到应有的最严厉的惩罚哈。所以我想他当时的反应呢跟我们看到今天这种恐怖袭击之后大家的愤怒呢心情是一样的哈，特别是那些死难的家属，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那就在第二天的深夜的时候，爱乐布什实在睡不着觉，他抱着头在客厅里就走来走去哈，感到无法解脱的那种绝望和疲惫哈。那这个时候他不由自主的就去祷告，他是个基督徒哈，他说我的上帝啊，请让我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哇，说到这我心里真的很感动哈。这时候仿佛有一道光就照亮了他的灵魂，爱乐布什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呢只有一个意义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学习爱。而最高的爱呢，岂不是上帝舍了自己的独生子的爱哈，那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爱。那这时候爱乐布什呢推开房门，他见太太坐在床上发呆，他就对妻子格雷斯说哈，他说克莱杰不再需要我们，他已经上天堂了，但有另一个孩子乔治威廉斯需要我们。那说的这个孩子就是15岁的那个少年，就是撞死他儿子的那个少年。圣诞节到了，他说他在少年监狱里或许连一个礼物也不会收到。这时候他的妻子眼泪夺眶而出，他抽泣着点点头。那第二天爱乐布什夫妇给威廉斯送去了一份圣诞礼物，在他们争取下威廉斯得到释放，而且把他们的家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也许呢爱乐布什夫妇的做法呢让很多人不解哈，但是呢如果我们照着我们都熟悉的做法哈，爱乐布什夫妇没有饶恕威廉夫，而是对他进行最严厉的这种以恶报恶的这样的报复，那么这起不幸毁掉了两个家庭。那威廉斯呢关在监狱里边失去他的青春，而他们也要在苦读悔恨还有这个怨恨当中呢消磨掉他们余下的这个时光哈，但是呢他们虽然失去了自己所爱的儿子，他们没有失去爱，也没有失去爱的能力。那也就是说上帝放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永恒的这种爱，让他们向原本仇恨的人伸出了爱的手。那正是这样 这样一种爱哈，让陷于绝望的这对夫妇有了好好活下去的信心。也正是这样的爱，让千千万万的人胜过了黑暗跟苦难，坚强的活下去哈。所以、
哦、我听完真的特别感动
啊，特别感动。所以我想呢、
对，
面对这样的事，当我去思考，我要相信小磊也是这样哈。
嗯，
我们能做什么样的事？
我其实您刚才说，
您说。
其实您刚才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之前我们做过的一个美国校园枪击案里面的一个故事、
嗯、对，
讲的是那个受被枪击的那个安妮教授，
嗯，
他的家人，
他的两个
弟弟，都是基督徒哈、
嗯、
对，他两个弟弟他们都是基督徒，
嗯，
他们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却是杀害他们的那位华人枪手，
嗯，
他的家人会怎么想，甚至为他们写了一封特别情真意切的信件，
是
希望对岸当华人父母收到他们孩子的这个枪手孩子的骨灰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丝的安慰，
嗯，
他们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啊、并且以这种特别宏大的爱来希望能够去感动、嗯、或者是与对方感同身受，
是，
所以也特别的为上帝能够放在他们生命中的这种永恒的爱而感到震撼和感动吧、
嗯、所以这是一种恩典哈，这让我其实想起来圣经里、嗯、啊，保罗曾经他说，无论我们是希腊人也好，我们是犹太人也好，或者是不同文化的民族的人也好哈、
嗯、
他说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那边呢，我们就都成为义了。所以我想世界其实如果要想制止这样的、嗯、啊，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发生，唯一的方法就是靠着上帝的爱。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其实他是把我们这个冤仇哈给解除了、
嗯、
让我们就是在他的爱里不但跟上帝和好，更借着耶稣基督和圣灵的这样的能力呢、嗯、让我们彼此能够合一爱，不分白人黑人各种种族各种文化哈、
嗯、
我们在一起都能够彼此相爱、
嗯、
对吗？
嗯，
这我觉得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哈。其实当他讲到说伊斯兰他没有平信徒的时候、嗯、其实我们是不是也想想我们自己，那在我们的心里是不是我们也杀过人、嗯、我们也恨过别人，我们在某一时刻我们的思想也指引我们成为那种恐怖袭击分子哈，只是我们没做出来、
嗯，
所以我觉得都是一样哈、
嗯、
所以我们才能够因着这样才能够去饶恕别人、
嗯、
所以圣经里边也在讲、嗯、耶稣说你不饶恕别人我也不饶恕你，所以我们只有体会上帝、
嗯、
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那一刻哈，杀害他的人、
嗯、
他说父啊饶恕他们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的时候，体会这样的话的时候、
嗯、
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饶恕，心里才能真正的释放，我觉得这个世界才能真正的和平哈，以恶报恶只能是冤冤相报没有了，那么我觉得以爱才能胜恶对吗？
对，才能够向原本可能仇恨的人伸出爱的手，
嗯，
才能够有这样的力量去爱别人。
嗯，是。另外呢，我相信呢，其实当我们在讨论这件事谁是谁非的时候呢，我们也更多的去关爱那些失去亲人的这些人们哈。整个社会呢，都应该
心也与他们同在，
爱与他们同在。然后我觉得整个社会应该伸出这样更多的援助之手，在心理上啊各方面的去给予他们强有力的这种支持哈。
支持。
当然，我相信了，来自上帝的爱是最大的关怀和支持。
对，
嗯，
是。
好，我们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